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我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筋骨，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你绝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那是哦，第四五节前面是，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然后进入到四十六节，现在第七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一只眼进入神国，强如两只眼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这是主的福音，那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我要讲到的经文其实集中在刚才的所读的经文中的38到41节，然后到第50节。今天讲到的题目，我列了一个题目叫做编制外的基督徒，这个小分题叫做赎家弟子。刚才38节的经文这样说，英文是这样说， He was not one of us，他不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这是主耶稣的12个门徒约翰在看到一个人奉耶稣的名改鬼之后，他代表12个门徒到耶稣面前告状，说有人奉主你自己的名改鬼，却是不跟从我们。约翰是在提醒耶稣说，您曾经设立我们70个人，2个2个的派我们出去，并且赐给我们权柄。什么权柄呢？3样。一个权柄是可以行异能赶鬼，一个权柄是可以手按病人，病人的病就得好了，第3个权柄就是奉他的名传道。所以医病赶鬼传道本身也是在主耶稣这3年多时间里面，他传道的3年半里面，他的主要工作，来表明上帝对人的关心，对人的爱，也表达他自己的使命，他作为父上帝所差遣的救主来到地上的这个使命。这种宣教的形式就是2个2个被差出去，就总共有35队。所以当时主耶稣所设立的这个宣教团队，这个最集中的就是35队，不只是12个人6队而已，乃是有被称为是70个门徒被耶稣设立，2个2出去传道，而且是挨家挨户的类似传道。他说进入到犹大或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境内的这个各城各乡，你们去奉我的名一并赶鬼传道，谁家 接待你的时候，你就把我应许给你的平安留下来，谁家若不接待你，你在离开的时候就跺跺脚。他说这个索多玛俄尔摩拉他们所要承受的这个刑罚多小过这些不接待这个福音这个门徒受命传道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其实是耶稣在差遣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视和认真。所以当这个约翰讲到说有一个人不属于我们这70个人里面，但是他却奉耶稣的名在传道， 门徒以为这个改鬼的权柄，甚至医病的权柄、传道的权柄，是一种主耶稣给他们的一种特权，而且是单单赐给我们这70个人的，其他人是不可以分享的。可是我们知道，刚才的经文里面所读的这个民数记里面，却从另外一个世界中让我们知道，原来上帝给予摩西上帝仆人的这个权柄，因为摩西说，我要判断这个这么多60万的这个男，60万的男性，包括妇女孩子在旷野的地方，我要去照顾他们，牧养他们，甚至要判断他们中间出现了纷争，这个重担太重了，求上帝。而且这些老百姓还有很多的抱怨，所以说摩西就在上帝面前诉苦，就是你让我死吧，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是你的子民，不是我生，不是我养的，不应该是由我来养，是应该你上帝的责任。上帝就说，那你就把老百姓当中德高望重的那些长老们啊，这些首领们召聚起来，然后当着摩西当着这个摩西，上帝把这个能力给摩西的同时，又把他的灵的能力分赐给70个，然后这些70个人实际上是少了2个，总共当时在场的是68位，68位被圣灵感动，他们就说出一些预言，或是发预言也好，赞美上帝也好，那个场面是非常的非常的震撼。实际上其中有2个在帐篷里面没有到场，然后摩西的这个将来的接班人就是这个约书亚，就替摩西有一点抱不平还是怎么样子，他说，你看你的权柄是透过你然后分赐给68个人，本来是70个人，结果2个人缺席了，所以说的话，他们这2个人既然缺席，就不配拥有这种被圣灵感动啊。可是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纵然这2个人没有在摩西面前，他同样也是被上帝呼召成为说预言的人，或是说将来要承担摩西这个觉得很大的重担压力下面的这个牧养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的责任。所以那个旧约的故事跟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12个门徒面对耶稣疑问，他说为什么有个人奉你的名传道却不跟随我，不跟随这些门徒，意思就是说告诉耶稣说，你看他既然我们是跟随你的，我们是奉命传道的，奉命改鬼的，他既然不跟随我们，那一定是不跟随你，那个不跟随你的人怎么可以拥有权柄去这个改鬼呢？这是这12个门徒的思维模式。但是上帝意思很显然不是这样，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在39节怎么说？英文说 Do not stop him， 不要禁止他，不要让他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事情停止。所以耶稣反而告诉说，你们这些门徒应当为这样的事情发生而高兴庆祝才对。也就是说，除了你们这12个人，除了你们这35对70个门徒领受了这样的权柄，如果你们还看到有人领受了这样的权柄，可以奉耶稣的名，可以行异能，可以把乌鬼给赶出去了，你们应该庆祝高兴才对，怎么可以嫉妒他，甚至于说是轻看他啊，觉得不跟我们在一起的就是异类，就是是我们编制以外的，就不在我们的这一群里面。耶稣在这里突破了他们的那种思维上面的限制。耶稣怎么样讲呢？他解释说，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而会轻视我、轻慢我，甚至毁谤我。反过来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人一定是因为他尊重我、敬畏上帝， 这样的人才能够获得权柄赶鬼，获得权柄医病，获得权柄传道。所以结论是什么呢？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曾经旧约的一个先知以利亚，他也经历过，他说：上帝啊，我跟850个假先知征战，这个可以说是奉上帝的名斗法。上帝说：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但是上帝怎么回答他？他说：我还留下7000个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也就是说，除了以利亚之外，上帝还发泄了或是保守了以色列民当中有7000个类似于像以利亚那样子承受上帝使命做上帝仆人的人，他们没有向偶像下拜，他们没有向假神下拜，就有7000。以利亚觉得很孤单，除了上帝跟我在一起，其他人 都不是跟我是一伙的，跟我门徒他们这个在经文中的心状态也是一样。好，圣经里面在主耶稣时代，除了这个奉耶稣的名改鬼的这一个人之外，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有两个人名字我们应该很熟悉。一个人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人叫做尼哥底母，他是犹太整个国家公会里面70个人里面其中一个，所以说那个级别很高，就像美国国会里面的参议员的其中一员那样子。这个人因为他听了耶稣讲道，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偷偷的在半夜来找耶稣，向耶稣请教，可以说是请教永生之道，请教他以前对旧约圣经中可能理解的不够透彻不明白的内容。这个人他是犹太人公会里面的这个高级别的这个参政议员那样子的角色，因为制定什么政策啊他都有份。所以说这个人不敢公开白天来接受耶稣，或是但是他是私底下偷偷的信耶稣。就像中国大陆怕被逼迫，所以说那些我们知道有警察偷偷的信耶稣的，有那个中国共产党也偷偷的信耶稣，因为他们还在限制当中，他还没有退休，有些人就不敢公开，但是他们仍然是无论是谁传福音给他，还是他的父母朋友传福音给他，他就信了。但是他又是在一个公职上面，他还是个做共产党这个编制下的公务员，所以说他不敢公开。但是耶稣像接受尼哥底母一样，还是很耐心的讲道给他听，告诉他怎么样才可以重生，怎么样可以重生之后能够见到神的国，也可以进到神的国。耶稣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就给他讲道讲明白。所以这个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不是叫亚利马太人叫做约瑟，这个人跟尼哥底母一样，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财主，是一个他在生的时候他就为自己建造了那个坟墓，这个坟墓后来就是埋葬耶稣3天的那个坟墓。他本来是拿来自己在石洞有个石洞是他的坟墓，可是因为他是也是像尼哥底母偷偷的信耶稣，因为他是也有身份地位的人，这个也叫约瑟嘛，也应该是。所以一个是叫做尼哥底母，一个叫约瑟，这两个人他们把耶稣的尸体然后当时从十字架下拿下来，用香膏非常贵重的香膏抹药去抹这个尸体，然后包了裹尸布，然后放在这个约瑟的坟墓里面。这两个人是当时主耶稣时代传道时代里面偷偷信耶稣，因为他们有当时的社会地位和那个尊贵的身份，所以说他们私底下信耶稣，可以说是在门徒的眼中他们是在编制外的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他们可以被称为俗家弟子。今天呢，今天在我们的 现在的基督徒的这个被称为上帝的新约子民有没有这样子的？我们不先说啊个别的，我们先说两个被我们福音派或是基要派的基要派的基督徒说非常肯定的说，这两个教派是异端教派。然后那这两个教派同时在美国发生，在1890几年，一个开创的地方是在犹大州，一个是在纽约州。这两个教派现在非常的，我们经常会在路上碰到。一个教派被称为是英文叫 Jehovah Witness， 它是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的一节圣经讲到上帝为耶和华上帝做见证，那个经经文里面取用，然后他们就，所以中文叫翻译叫耶和华见证人。然后另外一个教派是在犹大州出现，在也是1890几年的时候同时出现两个教派。这个教派叫他们自己自称是什么呢？我们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然后呢，外面的基督徒呢称呼他们叫做摩门教徒。虽然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摩门这两个字就是财力的意思，就并不是那个非常正面的，但是他们本身是说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末世圣徒教会。为什么我要点出这两个情况呢？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牧养的过程之中，有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后来转过来成为福音派的信徒。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摩门教的信徒，现在还在我们牧养当中，而且还有另外的，最近还认识的另外两个，就是他们是在这个摩门教的这个编制底下。我要讲这个的话，对我们所谓的正统派的基督徒，或者福音派的基督徒，非常基要派的基督徒，这样的一个标签，我们自己认为这样的人来说的话，我们会把这两个派别会可能完全就排斥在那个以外。但是他们的这个传道的形式却像跟耶稣很像，在当时差遣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男一女，然后挨家挨户的去传福音，他们还分区，他们很有那个组织架构。那么摩门教的这个传道的方式，你可以两个年轻人，然后有个牌子，然后穿着那个非常笔挺的这个西裤西服，然后衬衫，然后他们好像是可能一辈子里面要花两年的时间，他们要奉献出来挨家挨户的传道。在这个外表的形式上面，其实比我们一般的基督徒这个就是比较散的状态，我们有时候去发单站在路口的样子，他们就会更加的在这个宣教的事情上，他们更加的有组织。那我现在不讲他们这个形式怎么样，我现在要讲的时候，这两个教派里面对我看来，我了解的时候，其实耶和华见证人的教育会更加的严重一点。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见证人除了由他们自己翻译的叫做新世界译本的圣经之外，跟我们现在华人教会的这个和合本圣经也好，英文教会的这些这个版本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把我们看到的圣经里面的那个字眼，他说是把那个the God 这个定冠词 the God 就是针对这个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这样的字，变成了那个他们改成了 a God。 所以说他们在翻译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道。所以说他们会把，因为他们只承认旧约圣经中的耶和华上帝这个位格才是独一的上帝，唯一的上帝，所以说他们就不承认耶稣是 the God。 OK， 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耶稣他是第一受造的天使。所以说呢，他们不会用定冠词的，他们用什么就像耶稣好像是在首先被造的天使里面最伟大的一位。 这个教义是跟我们所信的三一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同权同荣，这样的一个教义是相冲突。那么他第三个，他讲到圣灵的时候，他的圣灵的位格也没有。圣灵他们看圣灵就是上帝发出来一个 能量或者能力，所以说圣灵是一股抽象的这个能力，他没圣灵没有具备着上帝的位格。所以说在我去认识和理解里面，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教义是跟我们所信的真的是相差非常的非常的大，所以说定性它是异端教派可以说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两大核心的教义信仰是什么？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上帝，然后呢还有叫做基督耶稣的神灵两性，耶稣基督是100%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二个位格，圣子这个位格，他是100%的上帝，100%的真神，然后同时他又是他会饥饿，他会困，他又是100%的具有人性，这是人性里面完全没有这个本罪原罪的罪性，本罪原罪都没有。这是我们使徒信经里面也好，还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信仰。可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信上帝的，也承认接受耶稣做救主也好啊，相信圣灵也好，但是他的理解和解释是完全是跟我们，无论从圣经说我们的信仰是从先知跟使徒的这个传承上下来的，或跟主耶稣直接的教导是有啊，真的是有很大的出入。但是相比于我去了解这个摩门教或者自称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他们摩门教我稍微看一下，但是因为它跟很多的圣经故事有一些相似有一些不相似，所以说我就没有这个耐心看下去。但是我查来查去呢，他们除了一些可能是有一点迷信的偶像崇拜，因为他们说曾经有一个叫摩尼龙的天使，然后呢降临，然后向他们的当时的开创的这个 开教的开派的这个这个约翰史密斯显现，然后呢让他承受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有乌灵土灵，然后给他赐给他权柄，然后让他从天上降下所谓的金片写的圣经，后来就被称为是摩门经。然后这个是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礼拜堂，他们的 headquarter 就是那一个他总的地方，一个大区里面有个总的地方，他们就高举着一个金色的是不是吹号的一个天使的形象，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他们可能会高举所谓的天使来有一些迷信的成分。但是我去看他们去了解他们的教义，就又说不出来是说十分的就是说好像异端化，不像这个所以说耶和华见证的那样子。当然他们因为有出了一本摩门经有点不一样，所以说我就不能够十分说确定它里面教义，我可能要找时间跟这个摩门教的那个信徒，想要从他们这个教育的发展当中再去更深的去了解，从他们所谓他们是没有牧师，他们就被称为是说会堂里面讲到的就是这个教育的牧养的是叫会长，什么时候直接跟我因为想知道1899年要发展到现在他们在教育上面有什么不一样。那其中有一个教义是后来基督徒非常非常这个，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这样实行，因为他们当时是约翰史密斯是坚持要一夫多妻的，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可以娶10个老婆的时候，所以说最初的这一两代他们当时是用这个在犹大州的话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然后可是后来因为反对的声音大了，甚至政府也不容许的情况之下，后来就没有这样实行。所以说我找来找去的时候，他们这个对于三位一体的上帝和耶稣基督神灵两性其实他们没有这个论述，所以说的话这个结果就交给上帝，我也不能够说他们就是异端教派不能得救这个所以说我可以说是说他们如果说是 边之外的信徒，被我们这一群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所万一他是俗家弟子呢，万一是耶稣可以接受的这个信徒呢，他们所，因为如果要迷信的话天主教的这个信徒也很多迷信的，因为他们有所谓的对圣徒祷告啊这样的事情。但是从一个大公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一个广义的基督徒来说的话，基督徒的三大派系，一个叫做罗马天主教会，一个叫希腊的正教会 OK， 还包括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出来之后的这个中国大陆称为叫基督新教的这个教会，有很多，也是有很多的那个派别，包括我们新议会啊、金星会啊、长老会啊、圣公会啊这些派别。但是我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承认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然后耶稣是神人两心的救主，上帝的儿子。好，这个岔开的比较多，因为我是要讲是说我们切身能够看到的现在还在的一种状态底下，有可能他们可以是被耶稣接受的俗家弟子，他们虽然在这个编制之外，但如果说是他们，如果不过是他们发展的比较人多一点，不像那个个别在耶稣时代的时候跟随耶稣的这个尼哥底母也好，还是这个约瑟也好，还是奉耶稣的名改鬼也好。所以重点是什么，到第十一节里讲，他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耶稣在这里肯定或是重申的很重要的事情，那些愿意接待和尊重门徒的人，同时他也是在接待和尊重主。因为门徒们不是奉自己的名在传道医病改鬼，他们是奉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被差遣出来出去传道医病和改鬼。所以说那些如果不尊重这个那些忠心的仆人，像耶稣所差遣忠心的仆人的话，其实当然也就等同于不尊重主人。那其实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在讲两件事情，一个是说门徒们，你们说的没错，是你们忠心的替我出去传道，或是说我差你们出去传道，有人接待你们尊重你们，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 OK， 这个人生命要承受上帝的祝福 OK。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说，虽然不在你们这三十五对人里面，但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直接尊敬耶稣尊敬上帝的人，敬畏上帝的人，所以这些人你们也不要嫉妒他们，也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凡不敌对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是对福音的传开是有好处的，他们就直接跟上帝耶稣也接受。所以说耶稣在今天的这段对话里面，其实他同时肯定了两方面，一方面虽然不是三十五堆人里面的这些人奉耶稣的名传道，他们能够既然用他们用实际的这个权柄的彰显来证明他们是敬畏上帝的尊重耶稣的人，那最重要耶稣看重的是这些编制内的信徒和编制外的信徒 OK， 偷偷信耶稣还是公开信耶稣的人都要怎么样，都要互相怎么样有一个和睦的心。耶稣最怕的是窝里反窝里斗，所以说他希望基督徒彼此之间是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尊重，避免窝里斗，避免互相嫉妒，因为这个对整个教会的发展是有伤害。所以说我们不管现在是怎么样看待我们现在看不惯的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因为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就福音派教会会比较排斥这两个所谓在美国发展的教派之外，包括了我刚才提到的无论是长老会啊、金星会啊、信义会啊这几家大的宗派，然后那个圣公会啊、寻道卫理会啊这些，还有很多的，即使彼此之间 因为对圣经的解释又不一样，着重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叫做纯同求同啊存异，就是说那些病那些解释虽然有不一样，但是并不影响我们核心的两大信仰，相信耶稣三位一体的上帝，相信主耶稣是神人两性的啊救主。如果这两个最核心的信仰不冲突的话，我们就要把他们接纳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你想浸信会里面有很多些还有独立教会，他们就没法接受有女牧师啊，女性的传真能够做传道，但却不能够成为牧师，可能也不能够洗礼，可能也不能够举行圣餐，他们就只有男性为主，这种的解释法，就是说还有说，因为他们以人的那个解释为中心，婴孩或是儿童，因为他们没有觉知祷告的能力，他们没有相信公开宣告我信耶稣的能力，所以说这些人一定要到他们能够有承认相信耶稣为救主的这种状态认知底下，他们才会让他们接受洗礼。就是有这种不同的派别，他们有不同的这些强调点，或者是说哎，洗礼必须要整个人浸下去才有效， OK， 像我们浸会里面这个点水就没有效，甚至有些教派是说哎呀洗礼没问题，我今天在西雅图受洗，然后我去这个圣地朝圣的时候，我又在那里接受这个约旦河的洗礼，那里不，所以说，其实那些小的这些细节上面的东西，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在抓住，如果在最核心的信仰上没有冲突的话，我们就不要完全去排斥他们，因为上帝和耶稣的心胸肯定比我们这些作为所谓自认为是正统的信徒要来的心胸会更大更广更大，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不要嫉妒，不要窝里斗，尽可能的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这是耶稣最重视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他说你们尽心尽意爱上帝，所以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才能让世上的人说还没有机会认识耶稣的人有机会透过你们信徒之间彼此的这种相爱啊，彼此的和睦的状态，然后得以认识上帝的救恩。让我们一起祷告。圣父啊，我们在你的爱中得以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得以认识你，是因为有前辈的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还是那些长辈的基督徒把福音传承给我们，好叫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又领受你圣灵的引导，慢慢的能够信仰在生根建造，从一个婴儿吃奶的状态慢慢能够吃干粮，能够对你的话语对你的性情会更全面的去认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周边那些在不同的宗派这架构底下，他们承认耶稣是他们救主的这些你的百姓们，让我们有一个更加宽广的心思，让我们能够谨慎的去对待这些所谓边之外的这些信徒，让我们能够彰显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真的是可以彰显在基督里面和睦相爱的这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你是我随时的帮助。这里没录今天。